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这个也即将结束了。好，我们上次谈到的是1307页，那顺前面最主要这里。谈的只大约提过一个说，民彼法为大小合甚，就是说我们要修观啊，也要知道我们是依的哪一种，哪一大小甚，法有差异哈，然后它的要领是什么？其实这都是必须要去加以抉择的哈。这个把它拿走。这个里面其实这里面关系到，其实是很重要。不过这里谈的比较简略啊。为什么这个地方其实是很重要？因为观法本身，我想就是最难的是就是那个正见跟贪，后来转为叫做毗婆舍那，就是我们现在在谈的。那这个见本是一个抉择的角度。这个一个抉择的角度，它会后来会引导你所获得的这个结果啊，会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因为他的分析就是说，假如说，应该怎么说？有些事情，有些方法，它的就好像我们的仪器好了，我们如果仪器比较不精准，它只能分析到什么程度？比如说，如果它的误差值。像我们小时候那个在称猪的那个，那个很大只的一只那个称猪的那个那个误差大概我想应该是至少1公斤要吧，那么大根啊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看过我那时候很想去钓看看，看我大概多重，那个是误差值很大，那如果微量天平呢？乃至更精准的，那这个他就测不出来，因为他的误差值恐怕就是那个，要测的东西的那个，你那么误差，他根本就等于是用不上来了，这么一个大的误差值，这个微量天平，它这个如果你那么大的误差，它根本不用去用这种东西来测的那微量的东西，它能看得很细，因为它很精准，它能看到法更细微的地方。所以本身它的一个观法的结构，它有关系到你会能不能看得很彻底，它的思维，它的抉择。那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什么？其实这个在，这个四大圣论就有谈到这个，四大圣论有谈到大小圣的那个法空，他在抉择这个法的时候，他的声闻。跟菩萨差异在哪里？就有抉择，所以说在瑜伽行派乃至中观派啊，两个印度大圣论师论派都有抉择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大小之分只在于大悲，其实不是，连抉择都不大一样。因为这个悲心，如果光靠悲而没有智慧做引导，它不可能，这个悲不可能扩展。悲心，我们不要讲说有众生缘起慈、法缘慈、无缘大慈，这个悲心的认知不一样，这个智慧的认知不一样，它的悲能达到的不一样。所以，能带动的大悲心走向，然后到以众生为，众生是。 菩萨的那个菩提之量的地方啊。啊，那如果没有众生是不可能成就菩提的，菩提的。那问题就是说，我如何面对众生，我起怎么样的一个思维，光靠感性的慈悲或是某一个比较浅的这种慈悲，他是不可能走到菩提道的。那他必须要了解说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这个同体大悲不带着智慧，他不可能达到的。所以他里面牵扯到就还是自见的问题。那这个我们来谈，那四大圣论怎么谈大小之分。那个四大圣论里面谈到说，共生闻的是从一生灭法当中观法不可得。好，我们之前大概也有稍微提过，就是我们看到生灭法，然后从这个生灭法里面看到这个由生灭所成就的法是不可得的。但那个是有生灭法成就一个无自性的法，但有没有生灭法？并保留的生灭法，保留的生灭法。那大圣的他是如果以色大圣人讲，就是怎么样，遍计所执性是一切皆无的，遍计所执没有说哪里有哪里没有，是一切法彻底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在谈那个什么，我们在中论里面也同样的道理，生灭而我一直在谈到，就是我们透过众生是透过生灭执着有法，我们因为从小到大，所以有我们看到东西在生灭的时候有时间，东西在生灭的时候有这种种种的相，因为有种种相，我们执着有一个法体，哦，一个我体。但佛声闻，我在这里还先讲。声闻法并不是佛一说法本身就已经，佛在说法的时候他是应机说，并不表示这个法啊根源是不究竟的，是外相跟声闻的所理解是不究竟这样而已。所以我之前谈到说，像比如说阿含这些啊阿含经这些，连这些论师啊，大圣论师不会去否定的，因为他是契经，他不会去否定。他们会认为说，声闻人在理解佛所说法，不知道佛的秘密说，也就是更彻底的道理。因为如果不了解的话，会牵到矛盾。好，那声闻法就是从生灭当中看到这个法体啊是不实在的。可是中论里面谈什么？如果你因为你是要论证有生有灭啊，这个就是有生灭法，因为生灭故，这个生灭所成法不可得。但现在啊，中论就直接就问说，谁生谁灭啊？他得的是什么？不是有一个法生灭完了以后得一个法，是连生灭法都不生不灭。为啥？无自性，也就是彻底的无自性。所以色大圣论也谈什么，这是依觉行派，他谈说因为一切法从本以来本来即净，自性涅槃。但是用这个词其实反过来，就一切法名言四色都是颠倒所成，都是众生给他安立这些法相的。所以你看到生灭是谁在生灭？从没有一法生灭，以我真实的那个自性法生灭，是众生以共众多因缘业力形成的。我还在讲这个法要越谈越细，越谈越细啊！众因缘合而成，什么叫众因缘啊？众因缘实不可得，因为中论也谈，所以大家有机会还是要听中论。哎，要不然这个，因为这样不够，哎，因为中论里有谈到众缘和合而有果，这是我们常说的，错， 反正就这样子说，你看，都会啊，众缘和合而有果，因为你认为有众缘，你认为有众缘，然后众缘变成说有生无啊。其实众缘是什么？就好像我还是用那个梦境，梦境的那种梦境会有种种情节，是不是众缘？对，有梦中种种境，生梦中种种相，情节出来，对不对？那请问梦中的众缘有没有？梦中的众缘也是众缘，众缘又众缘，众缘又众缘，众缘众缘，有没有真实日法合合而生一法？没有。可是我们都喜欢众缘哦，有很多东西，因为道理也没错，但不彻底清净。因为留个众缘，所以众论就讲说，那国法是在众缘中，或是不在众缘中？国法如果在众缘中，那早就已经有了，不用再生；国法如果不在众缘中，无如何生有？那你说，合在一块，那有哪？那众缘有没有嘛？众缘若有自性，如何合？后面和平你会讲，和解。那众合无自性，无自性无加无，还不是无？所以这个整个抉择要很细，你才知道说，我们经常是讲众缘合，然后合一个法出来，可是这个合是怎么个合？其实已经是纯粹你的哲学思维啊，根本跟事实法不一样。而且你这个众缘已经背离，当你在讲有时有众缘，我告诉你，光你讲这句话都还不一定是，都还不一定是完。你想说，那这样跟我刚才讲，那是不是就声闻法？不是，你这个是世间法。因为声闻人虽未彻底。但他毕竟在法性上是通的，只是未彻底，因为他不能观。他在，我不是之前谈吗？声闻人他之所以能证果出三界，他必须有空相应，所以他不是没有，但他不彻底。所以不彻底的时候，他在生死涅槃当中会有一个时有生时，然后涅槃，因此他会取向涅槃。可是菩萨不是生死等涅槃，所以他有没有想要舍此就彼？没有这种舍此就彼，所以他会不会取证？他没有取证，他以无取为证。菩萨到最后一切处不取，所以那个才是究竟极灭涅槃。所以我们不是讲说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，那是就声闻法有余涅槃是还活着的时候叫有余涅槃，罗汉还活着的时候是有余，死了又叫无余。可是以菩萨道来讲，你还没证到究竟涅槃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是有余，还够存呐、还没有完全寂灭。到了大涅槃、究竟涅槃，这叫无余涅槃。是，好，我们在谈这个生灭法，这个什么叫再生灭？因为唯有观察的更清楚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所衍生出来的修行次第跟慈悲心。完全态度就会有很大的改变的，他不会急着治疗，因为大家寻求更圆满的菩提，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不圆满，所以他不会取。所以这和我们说，哎呀，我慈悲啊，自己了，不是你还不了啊？是因为你这样的只是暂时得一个方便有余，方便有余尘呐、方便的尘。涅槃城让你再待，可是你一时现在很累，你想要在那边休息，可是等你休息过了以后，就开始看到我自己不圆满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开始菩萨道就要你从一开始发心，而这个发心刚开始是源于我们在列论里面谈到发心先有发心的善巧，可是这个圣意菩提到最后终究必须要跟般若相应，才能真正的菩提心会出来。否则光以念之母恩、念母恩这些的引申出来，然后大悲，这个都还是世俗菩提。这个菩提心必须到最后啊， 我们经常讲说，你为什么要度众生？我们也可以不度啊。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想想要不要度众生，你可以不度啊，但你其实当你见到众生的时候，代表你自己的不圆满了、啊。所以度众生其实就是自利利他呢，度众生真的是自利利他，你必须要确定这个观念，度众生本身就是一个自利利他，因为他就在度你的众生相。所以我常讲说，你度众生的时候，众生没有得利益，不知道，你先得利益。你先得利，当你在眼，因为从唯识的立场也是这样，当你见到这个环境世间不清净的时候，其实他告诉你你不清净啊，那你只好借镜修心啊，所以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圆满自我的，所以他必须要沿土熟身，成就到最后自己的净土。那这个净土不是维摩诘经讲的心净国土净吗？所以他为了圆满净土的时候，他一定要先心净。所以这一个从一开始，如果知道一切法本自即净，本来即净，自性涅槃，思维就不一样了。所以这个道理和我们昨天我们刚好也谈到缘觉经的一段啊，他也谈一怒痴，一怒痴他也是什么，也都是菩提啊，那跟维摩诘经讲的一样。但我在这里还是强调，我们不是要赞叹一怒痴，而是真正的一怒痴的问题没有一怒痴没自信，是你不要去讨厌淫怒痴，是应该改变你自己颠倒所生的淫怒痴。你的贪，没有一个贪嗔痴法让你破，是你起颠倒，那时候才叫贪嗔痴。你要破的是破的内心的那个颠倒，是不是？那因为我们现在的态度如果不一样的时候，他会声闻比较少贪，声闻人不会讲贪嗔痴是祸道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将法空彻底啊。如果法空彻底的时候，一怒痴是活道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活道是究竟实相，一怒痴不是实相吗？那我们是不是要去接受一怒痴？不是，要接受一怒痴的那一份实相。你当了解一怒痴本质空寂，整本就是真如，你怎么会有一怒痴？但我们现在先取一个一怒痴的对待的时候，其实你在世间法会得清净，但法性上是不够的。为什么？有所能对治，所对治，这个能所才是真正染污法身的、啊、是不是？这个能所的对立才是染污法身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才会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的开眼就不一样。那这个开眼不一样的时候，他整个在面对烦恼乃至面对生死的时候，他就容易生出九眼结，在生死大海当中往返度化众生。为什么？生死就是涅槃啊，所以他就利用生死，而且在生死上度化众生，成就众生而成就自己。整个思维它的圆满，它必须，所以这个为般若里面谈，它必须要以现实当中，般若必须从现实当中去淬炼出来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必须要能彻底了解法空，彻底了解法空才能知道生死是涅槃，烦恼是菩提，这个道理才能谈。这因为一切法空，所以一切法性平等，这个平等意就会出来了，这个平等意才会衍生出来。所以从你认知的法的道理，关系到你，因为定法是共世间三圣的都有奢摩他，甚至他是共世间，那观就不一样了。而这个观的一开始认知的错误，或是我们不是有偏有圆吗？有大有小吗？但因为你的看法的不究竟啊，在你抉择法的时候，因为你这样的抉择，你只是就缘起和合的那个法空 而对于缘起当体的一切法并不知道去空它的话，你会到一个层次就停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从一开始你的思维就是设定这样的一个原则，而这个原则当你达到的时候你就以为圆满，因为你这样的观念就是设定到这里了。所以从菩萨道在行修行啊，啊，比如说我一直在提的那个天台的六级，理级、名字级，其实很有意思的。天台智者大师用这种道理，其实很有意思的。也就是说，都级，都级就是体性圆满，众生本来成佛，体性圆满。理级就是说，一一众生，不管你有学佛没学佛，个个是一念三千，个个是法界护具，都是集于实相，只是我们不觉。好，现在明智集，如果以圆顿根性的来讲，它集的是什么？也是集这个究竟实相的道理，就是它离的是这样，离道理是如此，它听闻是如此。好，听闻未必表示你证得，所以从听闻当中开始起观行，观的也是啥？个这个集的道理，然后到最后证的呢，陆续来相似的也是这个。那说我相似哪叫集？是虽然你只是相似，就算相似也是集。为什么？凡夫都集了，相似怎么不集？观行当然也集啊。那第一个是我所观的是这个集的圆融道理，我所证的，我在以这个集的道理过程当中，随个人的正量，随个人的修行，一分一分靠近，所以观圆融道理并不妨碍你分出次第来。但虽分出次第来，菩萨圆顿菩萨的修行从一开始就观一切法毕竟恭敬，道理从头也贯彻道理，但因个人体会，就好像我们同样在理解空的道理，每个人空不一样啊，每个人空不一样。这个我们今天我会谈到啊，我们都以为我们的空之见家长，你要不要试看看？不要说自己去修，光几句话就可以把它测出来，你的空观念到底恰不恰当？哎，试几次就可以了，谈一下马上就掉进了。好，好，我们。不是已经讲很多，讲很多，如果你不没有听清楚，或是你听过而已，你还是一样掉在同样问题啊，看没出来啊，拉不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之前不是谈到，如果我们的空是什么，我们往往你注意看，我们的空往往是建立在有有，然后对峙有以后才空的，所以你的空会是怎么样啊？我们一般来，我们的空啊，绝大多数人的空观是正在有无对立的空啊，那有无对立的空是断灭，有无对立的空是断灭，所以这个空变成是另有一法叫空。我们虽然我们也知道，嘴巴我们讲空是非有非无，你可以会这样讲，可是你明显是有所对。因为你的空的认知是就以某一个法产生的另外一面的，就是对于你内心里面，不管你用什么语词，你是针对某一个东西做一个对立的否定。但我们讲的是那个要否定的，不是那个实有佛法的否定哦。我们要否定的并没有一直任何一法被否定，我们不是在呈现法的自信而已啊，就是本来寂静自信涅槃，所以它并不是依于某一个法而还显出来的空。所以如果在语言上不得不依于某种法的缘起显这个空意，但啊，我说即是空，意名是假名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，意名是假名啊，假名也就是这个空是为了要去除你这个执着所施设，以便于与离那个执着，你千万不要掉入空。但很多人不知道这空意是假名的意思，对，因为它取实空，你可以讲说我们不要执着空，嘴巴讲啊，但实际都掉下去了， 因为你的空是站在某一个法的去除，具体的去除以后才显的。其实我们从不灭任何法，因为为什么不灭任何法？因为一切法本不生，没有灭。你知道这种观念一开始开展出来以后，在作为上是什么？就比较容易产生，就是说我们比较容易体会的是万缘放下，但我们不容易体会当下承担。所以圆觉经有没有当下承担这句话？有，离，离到无所离，离而无所离，离离离离的三番第四番不无所离，离境离心，离那个念头，然后离这个念头，再离离这个念头，到最后无所离。那无所离不是当下承担？为什么当下承担？当你所见这个法有所取舍，其实你背离，你本来在修空，所以在圆觉经讲说叫解爱嘛。解爱就是是有清净解，清净的认知，但这个解，这个清净认知却产生对立，又成障碍。就是我执着有一个清净的法，清净的认知，而这个清净的认知其实是建立在彼此对立的观念底下产生出来的，所以本身这个观念又形成障碍，又形成障碍。但这个形成障碍叫做凡夫随顺觉性，虽不彻底，但凡夫初学一定走这个路了。大概以后就会更新，就是说我会先起方便的觉，但这个在起作意的时候，这个其实依然还是落入，还是落，就是落什么？哎，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是，只是随顺圣意地，但不是真圣意地。你会掉入世俗的，可是凡夫没办法。但问题是说，我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从一开始因地下的时候，我的认知跟发心就不一样了。天台里面有讲说，藏通别言，藏教是虚空观。那有学生问我说，那通教别教有没有虚空观？是在底上的问题啊。你要虚也可以啊，你也可以虚空啊，但你这个虚空到最后的空，绝不会是因为虚而虚出一个那个有限的不彻底的空。你菩萨修行根性的问题，可以也借由虚空而后慢慢见识一层一层深入，它可以以虚空的这种分虚空来成就作为入道方便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。可是问题，它会不会停在那个只是停在那个虚的部分，它可以做入道方便？那问题是，当我在吸的时候，我不会吸出一个有自信的东西，或是吸出一个不彻底，因为我从一开始的认知就是建立一个圆满的一个法性的观念。那我入手离归离，修归修啊，我修无所下手的时候，我就会依我能修的方式切进去，那就不一样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可不可以？所以在天台到最后连藏教亦是缘呢，是不是？藏教也是缘呢？为什么？那是法性本来缘，是不是由原教的厉害故意把藏教啊把它弄成缘？没有啊，藏教本来就是缘呢。那为什么叫藏教？是藏教人把它藏教变藏教的啊。那佛不过应机说法，不是诸法语言。语言是知解的障碍，语言无自信啊，是你因为语言生执着以后，才语言产生障碍啊，或者语言自信解脱啊。圆觉经说的，啊，维摩诘经讲的，语言自信解脱啊，你自己去执着的。我们叫一意不一语，一语容易那个，语言没有问题啊。我们讲意义不意义，是就我们一般的层次状况里面讲说，要知道它的精神，不要跟着文字走。那其实文字呢，文字本质无自信啊，是众生依文字生颠倒心，这个颠倒心才是要舍的地方。所以意义不意义，其实真正的意思啊，我们意义也意义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意义不意义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留在我的表面上的文字，你要知道我讲这句话的真实意，这叫做意义的。 我知道一移就会一亿啊，但一什么亿？一颠倒亿的，一颠倒亿没有。所以观念一开始，它直接牵扯到我们修行上的一个长远，究不究竟。所以一开始的观念的建立其实非常重要啊，一开始观念就是我们所建立的一种宏观的看法啊，像有人啊，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忙了啊，很忙，当然所以说我们就没时间来啊学修行，对不对？忙嘛，好，那这个忙当然忙就是。忙，因为你忙会忙这个不忙那个，就是因为你有分别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只要我们把要忙的东西，忙的那个事情的意义啊，稍微改变，你就会忙不同的。好，啊，你假如说，哦，我今天那个，生意正要签约呀，哎呀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今天没办法。可是如果你预先知道你在地上会踢到一块金砖。你说再忙我也要去，因为有一块金砖让我提。为什么？啊，你马上抉择出来，你要忙哪边？我当然忙哦，忙这边哦，忙有用的。所以，当你的思维是这样，你定的那个抉择就不一样。可是，当你化解，就是说我所忙的，到最后都对我是一种期狂的。而我真正对我有用的，我都还没交代，你就会改变不同忙法了。假如你事先知道，你就剩下这一天。我们经常有一就是这种设想嘛，对吧？假如你剩下这一天，你会怎么规划？你如果剩下今天，请问你怎么会安排你自己？很有意思，一天还稍长一点，有时候半天而已。啊，有时候都经典讲了一呼吸而已啊，都给你一天，像你现在。如果真的一天，你要怎么安顿自己身心？很少人能安顿的、哦。事先知道，这不就一知识字吗？你不是一直求一知识字？那我跟你讲，那个佛没有接引，不是啊，他没接，我帮你解决啦。啊，被杀了不是帮你，能不能帮你解决？那无一知识字，而且对，那说那佛没接引，不过你只要专心，他还是会接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讲这句话很有意思吗？你是不是要预知时至？要啊，那我跟你讲，你明天就要死，八点。为什么？你不死，我们会帮你弄死。那说，那我们要预知时至，因为火一定接应。可是我说你不用担心，火也跟你讲，只要你愿意往生，他一定接应你。所以这一点接不接应，你就不要担心了，就交给火。那你因为想预知时至，这个事情我帮你解决，所以你现在就好好准备，明天。接受那个的时间到啊，你会怎么想？一个你对法也信不过啊，是不是？我已经跟你讲八点了，时间到了，你应该很欢喜啊。而且佛法跟你讲，只要你临终一念心生信心，一定去。那现在问题你还能出什么问题？就是说时间到了，这个也一知识字的，不是被逼的，就是了。那只是我信不过我。信不过法，所以跟火没关，跟时间没关，跟自己有关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所谓的意志实质，我们要求意志实质可以的。我告诉你，与其求，不如先放下。什么叫意志实质？简单来，意志实质是因缘成熟，自己知道。不然这样火会很忙。我忘了通知，到时候临时接，哎，我忘了跟你讲啊，我说要来接你，结果没跟你讲，那你就慌慌张张，哦，你要来接我，事先跟我讲，我现在都没准备好嘞，我财产也还没几组还没写，家里都还没交代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你这样接，你能卖几天？所以我们就讲说意志实质，其实什么叫意志实质？我不是常举那个阿含经讲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自知念佛就会走到这里，所知不大一样，但会自知。所以佛因佛也会跟你示现，但佛的示现不是那种金壳，就是按你要吃拖磨啊，然后他佛说好吧，我答应你来接了。 对不起，佛没那么吝啬，佛向来是大悲，完全无保留。你是颠倒众生，你忤逆重罪，他也是全分的要守护你。那为什么你不能来？因为你不用心，你信不下，你放不下。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念佛到全然放下的时候，一定会感应欲知实知。这个欲知从哪里来？从你的因缘成熟里面论。佛那边你就不要管了啦，他没有保留，他没惊人啦。现在问题是你念佛念得成不成熟的问题啦。你告诉我没有因缘，他告诉你，你也听不懂，你也听不懂。所以后来我们经常把这个法的本质把它弄了。欲知实质，其实简单来讲，就是你对那个生死的这个身心的那种认知啊，这个修行啊，到最后你知道这个因缘即将尽。即使在世间里面，众生经常会把这个道理转化到外围，我因为修行到怎么样，所以有谁视线，没错，但所有的因缘一定是从你自身清净为缘，绝不可能纯粹由另外一个力量，纯粹，我这样讲纯粹，纯粹由他力来介入。因为如果他力能介入的话，佛早就介入到我们的生死当中，早就把我们接引完了。但请问佛不度无缘人呢？为什么？不是他不度，是他没得度，因为你拒绝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整个思维，法的思维的定调跟理解啊，其实它关系到很大啊。所以包括我们在现在修任何法门，这个法门的那种进受啊，我们都以为我们观念很清楚，其实真的必须要透过不断的反复琢磨，你才把你的见给琢磨出来。见琢磨出来，修行就不一样了，整个就不一样了。好，这是前面的。那我们接着现在来谈那个1037页啊，证明依止修观法。1037页，我念错了。我1037页啊，哎呦，我还有串，还稍微有想到，好像只有那几个字，不过颠倒顺序。再过来就是，若未得无上正见，若未得无我正见，谁如何修，终非修真实义，故当先得无我正见。纵有彼见，若修真实义时，不亦彼见安住见上而修，亦非修真实义。好，这个有意思。这个其实我就讲说，从我们在学律论这个部分啊，提供了很多我们平常啊，我们在听闻法的时候，这种观点，这种要我们思考的，以前很少人提醒。有时候我们在很多经论里面啊，很多道里面，它原则上是有提出来。这个不过你不一定把它转为现实当中，用我们能领纳的这种道理提醒我们，这个修行的时候，这个关键因素在哪里，你必须要掌握。那关键条件你必须要掌握。我们现在这样看，我们很容易，好像很容易接受。但我们现在意思就是说，你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当一件事情，因为实际上我们不大会用它，而且很少去准备用它。就好像我们现在所修一切法，懂得把无我正见导进去的，其实是少之又少又少的，不是吗？因为很多人连无我正见都还搞不清楚嘞，那搞清楚了不会用的更也很多。用的话，用不上力，没善巧，也没用，问题都在这里。好。这里面我们来看那个，这里面啊，未得无我正见，谁如何修，终非真实义。这个其实这个跟什么三法印的道理一样，三法印的道理一样。 因为最近刚好也有学生在要指导他写那个三三昧，空无相无愿这个三三昧。其实，在《阿含经》里面，空无相无愿这个三三昧，其实就是什么？三法印。法印，哦，我们谈过了，法印是法的印记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是真正佛法的解脱法，一定会带着什么？这样的特征，所以法印是特征。因此，如果说解脱法，但没这个特征，就不是解脱法，知道吧？要有这种特征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修念佛，我们修其他法门，你有没有这个特征？我们假如我们现在修安波法，你有没有这种特征？安波法每个人都会啊，就呼吸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呼吸到最后。你怎么知道它会相空无相无缘？这个会相不是说我这样下修修修，自动就会切进去哦，哪有那么方便？当然是到最后，你可以因为像属水、止观、环境后三者为观，你要会观呢、啊，你必须具有能力把法导到跟什么空无相无缘相应呢、啊？所以，在修的过程叫三三昧，准备入涅槃城的时候叫三解脱门，门一定相应在哪里？唯有相应才入涅槃。声闻法是如此。其实菩萨法到最后谈的也把它弄进来，也都有。所以你不是你任何一个法，如果到最后走到后头，你抉择不出这种特定的法，佛法的不共世间的正义啊，不叫真修呢。好，那我们哪时候修？我们现在赶快修，赶快修不叫修啊，赶快修是修人天福啊。其实我们的精进第一步是什么？精进正见。我们现在急的是精进在事相。事相没有活定，一定要修，一定要做。但源头不清除，修没用。所以其实当务之急是什么？搞清楚方向。所以应该在一个身心未安定之前，修行的路未清楚之前，您现在的所有功课是什么？找出它的方向感来，找出它的方向，投入到这里面去。你必须要精进，让你知道修行的意义。所以很多人不修啊，很多人认为说你们这个瞎谈什么啊，随你。你没碰到障碍，你以为你现在功夫够？我告诉你，你以为这叫精进，也不叫精进。你以为你对佛法信心具足，其实也不叫具足。你以为你现在稳定，其实不稳定。你很容易一风就把你吹倒，信不信？因为基本上你在修的过程当中，你所有的知见始终都跟世间法、世俗法气息相通。你这份气息相通本身就是挂碍处，哪有嘴巴讲，可是实际上很不堪一击的。碰到生死交关的地方，你马上说投降就投降。所以，走在地狱里面，就像父子啊。我们现在不是亲子之间的感情啊，孩子再怎么苦，父母都愿意担，对不对？第一就未必有，第一不一定啊，因为太苦了，苦到，歹势啊，你惊你的，我惊我的，即便在地狱在门口里面见面，也是各做各的，道理是各做各的，就算你想取代，你也不敢。为什么？太苦，太苦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道理啊，就是说，我们本身这个见的一个建立啊，那个这法的特质是在这里。所以，实际上在我们开始修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法的不共世间意义在哪里。我不是之前谈吗？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， 你往往怎么样产生什么现象？你试一下是，修这边，治这边，不清净。所以在修的过程，你轻易会依你世俗心产生执着，就是怎么样？就是楞严经的种种魔相。楞严经的魔相，我们当然现在都大家都很乐意是吧？念楞严咒去魔，对不对？当然可以，但如果要去魔，不如你了解楞严经的道理。你再也不要像不要轻易的随你的见闻觉知去染着，这就是楞严咒。你不要边念咒边执着哦啊，那个不什么咒，边念咒边执着见闻觉知，或是用一种断灭见舍见闻觉知，它是不离见闻觉知，不及见闻觉知，这是楞严咒的咒体。这还是从这里才能远离一切魔相。那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当你掉入五蕴的任一个，你五蕴相太广了，五蕴相含一切法，每个人宿世因缘会依以某种因缘起对五蕴相的特别的执着，相相不同，你的经验不一定能传给我，因为我的经验跟你不一样，我处的情境跟你的情境不一样，你跟我讲说碰到哪些事情应该怎么防，我没有，而我碰到的事情你没碰过，那你怎么一个一个去讲？很简单，抓体。也就是说，我不以五蕴处任何一法生执，凡在一切法处生一个肯定，皆是魔相，还没归去，这样触摸比较快了，不然你要一个个别个别看，你怎么知道问题呢？你因为个别经验不一样，所以说那个中阴度方法有讲到说，临终的时候，中阴身会看到哪些？参考啦，不必然这样了，法无定法了，没有一定的轨迹啊。看到颜色，不以颜色为代表。众生在一某一个特定的共同业力当中，或是习性当中，会有某些影像出来，但绝对不像我们把它讲死了，一定如此。为什么？众生所现五蕴差别相是不可说的无尽无量的差别一样。你如果要去抉择这个相那个相，你根本没办法抉择出一个真正的东西，你没办法去对应啊。不然你注意看那个49天里面，这个相跟这个相化解差不多。你临终的时候，当我什么得归干啊？啊，这个血，这个颜色之前不可以，现在可以。啊，大概差一点点，色的浓度要到哪里？你能想，我就不相信。除非你的天，你的神通很清楚，直接跟他讲这个是假的。那如果没有了，我们照着念，中阴身听得懂，而且你也知道他现在心行做到哪里。啊，他说，你在第六天的时候，还有中医生，不是啊，我已经到第五天，我头前一天还没死。啊，拍摄讲了不对颜色，当我就去啊。你对错天。啊，你如果要照念中医生，他要经常要做日记，今天第几天，第几天会看怎么想。我这样哦，他有这种能力吗？所以其实。参考可以，但你要知道从这里找到意义，而不是执着这个相。因为从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往生现象啊，其实不必然这样的相。所以在这样的文化，在这样的思考的习惯性里面，会不会有这种影响？容易有。为什么？随习随念随业现出，没有一定啊，虽没有一定，但因共业，在我们这样的习性当中，在这样的众生，往往会有类似的业相出来，有可能。但如果要把它定死，说一个一个这样，不是如此的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啊。